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8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文章，妈，您是儿子的骄傲。神传文化栏目，请听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九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五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你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冤狱十多载，广东谢汉柱又遭冤判五年；黑龙江省安达市连续四任公安局长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30日，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汉柱先生被梅县区法院以视频方式非法开庭，后被网判五年，勒索罚金5万元，谢汉柱表示要上诉。现年60岁的谢汉柱原是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因工作出色，屡受表彰奖励，是个优秀的国家公务员。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谢汉柱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两年，之后又被劫回梅州非法关押近一年。2005年谢汉柱在真相资料店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12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梅州监狱和韶关北江监狱，九死一生，2015年4月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回家后，在中共的持续骚扰下，谢汉柱仍不得安宁。2019年8月和2021年6月，谢汉柱先后受到梅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的邓成华和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及辖区派出所居委等中共人员的骚扰。2021年10月，谢汉柱和妻子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国保大队和城西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谢汉柱的妻子被非法拘留5天后回家，谢汉柱遭非法逮捕后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安达市从2007年至2022年连续有4人公安局长落马被查，他们都曾经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2007年以前，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军多年追随邪恶江氏集团，亲自指挥甚至亲手迫害法轮功学员。王军在任期间，在其主导下遭到非法抄家、罚款、酷刑折磨、绑架、拘留、劳教、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达几十人次。2007年王军以当地黑社会保护伞的罪名被逮捕判刑，投入大庆监狱。在王军之后接任公安局局长的吴贵才并没有吸取王军遭报应的教训，2011年5月以大油耗子的保护伞的罪名被双规撤了职，被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吴贵才之后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的赵平指使安达国保队长刘英山迫害法轮功，据不完全统计，在赵平任公安局局长期间，十多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2019年5月，赵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继赵平之后，任安达市公安局局长的郭宝庆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为捞取政治资本，亲自指挥迫害当地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采取见不得人的蹲坑、跟踪、监听等手段监视骚扰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被绑架抄家的法轮功学员有26人，其中包括七八十岁的老人，被非法判刑的有4人。2022年5月郭宝庆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自1999年7月中共恶首江泽民以一己之私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以来，很多政法官员、公安局长都被卷入了这场令人神为之愤怒的罪恶中来。他们积极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政策，与真善人为敌，迫害修心向善的遵纪守法的无辜百姓，制造了无数人间惨剧，甚至制造了多个命案。他们执法犯法，破坏法律正常实施，以捞取所谓的政治上的资本，为祸一方，给社会及无数家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然而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是丝毫不爽的。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民众表示，真善人是我们应具有的品德；瑞典民众明真相，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2月3、4日，新西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奥克兰的三个区，哈米尔顿市、北帕市、特阿姆图镇以及剑桥镇的八场圣诞游行。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龙队精彩纷呈的表演让人们赞叹不已。克里斯凯是当天特阿姆图镇游行的总负责人，当得知组成天国乐团的法轮功学员来自新西兰、澳洲悉尼、墨尔本时，他赞叹道：他们的规模让人惊叹，他们的服饰也让我惊艳，他们服装整齐，步调一致，非常的棒。我还注意到横幅上真善忍的字样，这和我们社区的价值观很相似，我们提倡和平和善良。他们把美好的信息带给了我们社区，我们十分感激他们的到来，我们明年一定还会邀请他们。法轮功学员让这个世界都变得不同，真善忍这样的理念对于这个繁忙的世界越来越重要。家住汉米尔顿的李先生已经来新西兰好几十年了，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一手拿着手机录像，另一只手热情地与拉着法轮大法好横幅的学员击掌。他说，法轮功很好，我很喜欢，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得到尊重，可是在中国被打压得很厉害，这种镇压不合情理，真善忍的价值观很好，可是很多中国人都被中共的宣传蒙蔽。理查德·佩雷斯是一名新西兰警察，他说，法轮功的真善忍修炼原则太棒了，我们警察的价值观也与此相符，比如正直、善良、有同理心，在遇到难处时保持耐心，多忍让。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善忍的原则，我坚信这百分百会对社会有好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自进入冬季以来，每个周五的下午，瑞典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国会大厦旁的钱币广场向民众介绍法轮功，讲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迫害的事实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活动现场醒目的横幅、真相展板以及学员们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人们驻足了解真相，签字支持，还有不少人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一位身背旅行包的年轻人讲述了自己似乎与法轮功有着不解之缘。他说，我96年出生，居住在哥德堡周边的一个小镇，常常来斯德哥尔摩，我每次经过这个老城时，几乎都会遇到你们在这里，有时看不到时，心里就会想，哎，今天怎么没看到法轮功啊，那时我会感到有点遗憾。他笑着说，今天终于又看到你们了，真的是很高兴，请转告你的朋友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是正义的，一定会成功，我会一直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反迫害。斯德哥尔摩市民萨斯汀告诉学员说，我上周就签过名了，我很同情支持你们，中共活摘器官是在杀人，这是神不允许的，你们做得非常对。他告诉学员，法轮功的平静祥和，而且还是免费交功，令他很吃惊。他说，我对学练气功非常感兴趣，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不花钱的，这么如此美好的功法，我一定要试试。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年轻人亚历山大径直走过来，拿起笔就签字支持法轮功。当学员问他是否了解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他大声地用中文说，我在美国时就了解了你们，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手段太残忍了，我非常非常支持你们。亚历山大很赞佩法轮功学员20多年来的坚持，他说，你们坚持不懈地在这里揭露中共的罪行，让更多人都像我一样，不要再相信中共了，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太邪恶了，你们做的事情很了不起，我当然要支持。最后，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574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
请听时事评论：麻痹消灭人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9日。中共篡政后，大大小小的运动搞了至少70多次，这些运动已经对人性起到了极大的腐蚀作用，而且把中国人民训练到时时注意选边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说，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于是很多人在暴政下对恐惧也麻痹了，更甚者选择相信中共的谎言说辞。比如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人宁愿选择相信中共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说辞，这样既可以模糊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又可以应对中共的要求，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触碰到中共的敏感神经，可以避免成为中共打压的对象。或许有人讲，只要有钱花不就行了吗？诚然，很多靠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的人，工作之余精力有限，休假日去采买，吃点好的，追个剧，把自己小日子顾好，对其他事没精力关注。可是我们是人啊，古语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作为一个人，难道连最基本的同情恻隐之心也可以忽略吗？九评共产党中指出，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 95%比5% 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 95% 则安全无事，掉进 5% 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 95% 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既然是为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不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无法预测灾难是否落到自己头上，所以很多人选择所谓的站队边，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以为那都是应付敷衍中共的说辞，不要那么认真，这样可以保平安。可是真的可以平安吗？疫情爆发后的这两年，中共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动态清零，在武汉、西安、天津、上海、吉林省、云南省等至少占全中国人口1/3以上的地区，以各种形式封城的过程中，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例。看看真的平安了吗？我们仅举几个例子。因为中共绝对化要求实时核酸检测证明，导致孕妇在寒冷的医院门口被流产，突发心绞痛的病人被拒诊，导致延误就医而离世，婴幼儿被与妈妈隔离，惨死在幼儿车上，妻子因为没人帮忙吸出喉管中的痰，活活被憋死，随即火化，最后一面也不让家人见，等等等等。相信这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的人，不想惹事，不做中共不想让他们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共的顺民。然而灾难仍然莫名其妙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来了。2020年当疫情降临到武汉时，中共对武汉的绝对化的封城，以致武汉人好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相信也有人说，反正我不是武汉人。
可2021年夏天，因中共的无预警泄洪，河南郑州遭遇了特大洪灾，多少鲜活的生命被大水冲走。面对这悲剧一幕，相信也有人会说，反正我不在郑州。然而，今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地陆陆续续在封城，次生灾害给人们的身心造成了重创。相信说这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封城之灾就在自己家门口，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其中一个受害者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了，回顾中共70多年的暴政史，一次次运动都因为自己侥幸不是运动中的受害者而活到了今天。当六四学运时，有人说幸好自己不是那年毕业的大学生。99年中共开始屠杀法轮功学员时，有人说反正我也不练法轮功。可是今天面对中共没完没了的清零，有多少人敢说自己不是武汉人、上海人、北京人、吉林人？很多人昨天还在麻痹，今天就被中共的铁拳砸醒了。再不醒，再不用自己的良知和善念去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流产的孕妇，下一个被痰活活憋死的病患，下一个因注射国产疫苗而患上急性白血病的人，下一个被活活饿死在自己辛苦一辈子买的大房子里的人，下一个，再下一个。钱对于生活很重要，但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若还有人要说反正有钱就行，那我们也只能为丢失了良知和善良的人感到惋惜了。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李胜慈的评论文章《麻痹消灭人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您知道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 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他被中共构陷，法庭把他说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母亲。然而儿子不仅排除万难为他请来辩护律师，还当庭大喊：妈，您是儿子的骄傲。这是怎样的母亲能得到儿子这般崇拜？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妈，您是儿子的骄傲。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说夏兰的故事。2017年，夏兰因为坚持信仰遭中共人员构陷，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女子监狱。在监区里，她还继续向身边的人劝善。她所在的监区一位姓李的区长忍不住问了夏兰：你说你修炼法轮功得福报，你都被关到这里了，遭了这么多的罪，福分在哪儿？是啊，夏兰都到监狱里遭罪了，哪儿来的福分呢？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夏兰的故事。夏兰不到40岁，就在某县的石油公司担任人事科长了。他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每一次回家，他都很怕碰到熟人，也怕跟同学聚会。因为他怕亲朋好友一下就说到他的痛处，说他气色差，是不是生病了。当时夏兰虽然事业顺遂，却浑身是病，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药吃得多了，后来他甚至一看到药就反胃。长期神经衰弱更是把他折磨得够呛，有时候整宿都睡不着觉。当时的夏兰满脸皱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看着镜中憔悴的自己，他在心里想，要是有什么功法能把我练年轻了该有多好啊。1997年4月，夏兰的梦想成真了。他因缘际会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大法师父几句话就让他明白了人有病的根本原因。师父在书中说，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还造成有病或者磨难。夏兰这才意识到，出了社会处处讲竞争，不知不觉他也变得争强好胜了，一心想着要出人头地，事情却总不能如他所愿。这些年来，他真是把自己搞得身心疲惫，惹出了一身的病。修炼大法以后，他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归正自己，遇到有关个人利益的事，他不再和别人争了。很快的，夏兰不再浑身疼痛，工作起来精力充沛，样子也年轻多了。他终于又有勇气参加同学的聚会了。老同学见到夏兰都很惊讶，说他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呐。夏兰也不再烦恼那些争名夺利的事了， 他只是按照大法的要求，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同时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心性。两年以后，在单位的11位科长当中，夏兰却凭中选，当上了综合办公室主任。大家都很认可她的工作表现及为人。夏兰和丈夫开始练功之后，那时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心里想，都什么年代了，爸妈还这么迷信，还要修炼，我得看看是什么书把他俩迷住了。于是呢，12岁的儿子也捧起了转法轮。这一读，他对夏兰说了，妈，我也要修炼。从那天起，儿子就用早自习的时间和夏兰一起到练功点练功。晚上写完作业，儿子就学法。他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不用夏兰督促，他自动自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儿子和同学也相处得很融洽。每到休息日，夏兰家里总会有好多小朋友来找儿子玩。到了该上中学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想把孩子往城里的实验中学送。夏兰家不在那一个学区，要想到实验中学读书，就得托关系才行。面对家长和学生都很向往的名校，夏兰还是告诉儿子，修炼人不跟人家争，该上什么学校就上什么学校。没想到啊，夏兰没托关系，儿子还是进了实验中学。他问儿子怎么回事，原来儿子有个同桌的同学，同学的父亲在公安局上班，正打算托关系转到实验中学。那同学跟他父亲说了，你给我转过去，也得给我同班同学办过去。就这样，儿子入了实验中学，连续3年都是年级第一名。后来，儿子也顺利地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一直到高考，夏兰都没有给儿子请过辅导老师。高考的时候，儿子的班主任告诉夏兰，难怪您儿子练法轮功，他的定力啊，一般学生比不了。老师指着校园的小广场又说，一到自习的时间，他就坐在那里，谁也影响不了他。可他玩起来呀，又是那么的专注。老师指的是足球，夏兰的儿子爱踢足球。当时，儿子报考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大学。夏兰听说，北京学校对入学的新生都有要求，要求学生对法轮功表态。他便问儿子，要是碰到这件事，有什么打算吗？儿子很直率地说，我就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夏兰又问，要是学校因此开除你咋办？儿子说，要是那样，这书我还念它有什么用？夏兰问儿子，不念书你干什么呀？儿子挺有想法，他说，就跟我大舅送货。夏兰的哥哥自己做生意，开了一家食品工厂，总是考第一的夏兰的儿子，宁可去工厂打工，也不愿意说假话。他确实把真善忍的真学进心里了。开学以后，几乎全北京的学校都要求学生对法轮功表态。夏兰儿子要去的那所大学的那个班，却神奇的没有搞这事儿。只有一位物理老师要求学生回答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崇拜的人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你喜欢的运动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则是，你最爱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夏兰的儿子这么回答了，我最崇拜我的母亲，我最喜欢踢足球，至于最爱看的书，我不敢说。那位老师看了这样的回答，觉得很有意思，还特地请夏兰的儿子去吃了一顿饭。老师说，你的答题挺特别的，别人崇拜的人啊，不是伟人就是名人或明星，你答的是崇拜你的母亲，为什么呢？夏兰儿子说，因为我母亲很勇敢，她坚持信仰，至今仍然修炼法轮功。至于我最爱看的那本书， 正是转法轮。后来儿子也与这位老师分享了他最爱的这本书，希望老师也能从大法中受益。2005年，夏兰因为制作大法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为了得到更多参与者的名单，610办公室、政法委以及公安局同时派了几个人到看守所。那些人威胁夏兰说，你不交出其他人，那好办，我们知道你儿子也练法轮功，明天我们就去你儿子的学校，告诉学校他练法轮功，学校肯定会开除他，将来你儿子的工作和前程都完了。夏兰看着那些人，很坦然地说，你们都死了这条心吧，我儿子有大法师父管着，将来我儿子的工作比你们任何人的孩子都好，尤其是外商公司都愿意找练法轮功的好人。后来几年，夏兰儿子果然顺利毕业了，他先进了一间大公司工作，那是别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后来又被北京一家私人企业高薪聘请。夏兰儿子先后在几间国际有名的大公司任职，无论是学业或事业，一点都不受影响。2017年，当夏兰被中共人员构陷时，儿子突破了各种压力，为母亲从北京请来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夏兰被形容成一个自私自利的母亲，对方还说，他任由儿子都30多岁了，还没娶媳妇儿，夏兰却只顾自己修炼。听到这样无理的话，夏兰儿子在法庭上当众对着他大喊，妈，您是儿子的骄傲。夏兰入狱4个月时，有人给夏兰儿子介绍对象，根据当地的习俗，娶媳妇儿除了得有房子，还得给女方至少8到10万人民币的彩礼钱。没想到未来的亲家听说夏兰家因为信仰几次被非法判刑劳教，家里没有积蓄，竟然只说练法轮功的人心眼都好，然后一分钱也没要，就同意女儿和夏兰儿子结婚了。婚后夏兰儿子决定离开北京，在妻子工作的地方安家，他向公司老板提了辞呈，老板还没说话，总监就先开口了，你不用辞职，可以远程办公，公司有事需要的时候你再回来，路费全报销，宿舍还给你留着。总监还调侃他，你是个大圆满呐，可以守着老婆孩子在家办公了。2021年10月，夏兰终于结束了4年半的冤狱，回到家，亲朋好友一见夏兰就羡慕地说，就你有福啊，儿子娶了媳妇，孙女儿也有了，看你要回来了，儿子又买了大房子，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听众朋友，听了夏兰的故事，您觉得夏兰是不是有福呢？而您觉得夏兰的福是什么呢？有健康的身体是难得的福分，儿子的成长不用让自己操心，毕业后还事业顺利，有大房子，这是为人父母的福分。父母慈爱，儿子孝敬，是家庭的福分。而这一切全源自夏兰一家修炼法轮大法的缘故。所以我们想，夏兰会觉得自己的最大福分就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吧。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下面的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会了。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谈了古代君王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错和失误的，今天的节目里再来讲讲古代的君子又是如何做的。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古语云，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下为几则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一、昔时独学。皇甫谧，近代安定朝那人，在文学史和医学史上都富有盛名。他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著名文史论著。其医学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叔父叔母对他关爱有加，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常与村童鞭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西游袭兵。到了20岁，竟未通史书，整日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不守规矩。有人认为他憨痴不懂事，叔父叔母屡教不听。一次，他到外面弄来些香瓜、甜果等，呈现给叔母人事。人事流泪叹息说：“你都20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虚度光阴，浪费了多少宝贵时光。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独学。从前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而成就了孟子的大人。曾子的父亲以兑现对小孩的诺言来教育他诚信，难道是我居家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欠缺吗？不然你怎么会如此愚钝不开窍呢？虚心求教，修养道德，你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呀。”皇甫谧听后很受触动，噙着泪花说要悔过自新，改弦易张，昔时勤学。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一天也不懈怠。皇甫谧居家贫寒，他就在田间播种与收获的劳动之余学习，于是博览各种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沉静寡欲，从此铸就了坚强的意志，树立了高尚的志向。26岁时，把写书作为自己的事业，他写了礼乐、圣真等寓于教化的作品。他看到汉前纪年残缺，于是博案经传，广采百纳，写了帝王世纪、年历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整理，继续了三皇五帝顺天而治、化育万民的事迹，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他写的《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称赞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特行独立的高士、异士、列女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历经汉末战乱，当时社会道德下滑，致使有许多奔进趋势之徒，皇甫谧的作品都针砭现实，以其影响世风，写高士襟怀、博士富贵、崇讲节义、救人世奔进之风，乃其书的本质所在。他进而陈述儒家的仁义道德，指出人必须遵循天理。皇甫谧成为一代名士， 其为人独于道义，守道自持，清静淡泊。当他名声渐起时，周围有人劝他广修声名，广释交游，以食欲而入世患。黄甫谧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重接势力，事关央长，然后为民乎？表达了他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晋武帝诏封他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他都婉言辞绝了。他诚恳地给皇帝写道：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希望陛下能留心才德之士，从富言所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他还表达了自己至于著述和从医的愿望，并向晋武帝借书，皇帝送给了他一车书，他每日勤读不已。黄甫谧在《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行医济世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华佗等的仰慕。他在吸收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习览经方，随针奇妙，对针灸穴位进行了归类整理，编著了《针灸甲乙经》，书中收录穴名34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并对天人相应、望色查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被列为历代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黄甫谧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黄甫谧始终勤学不辍，专心著述，有人劝他说过于勤奋会损耗精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奋定悬天乎？并指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荣华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性。他做了玄守论以明志，主张玄默自守，遗弃物质生灵之类，而由心于太玄，与天地精神往来。二，不负使命。马周，唐朝时清河池平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十分好学，精通《诗经》《左传》等。他任亳州助教后，时常喝酒，事情治理得不好，被人责备后便拂袖而去，从此更加沉湎于饮酒，不务正事。马周落魄流浪，人们都躲着他。他听说袁天罡善于看相，就去求他看相，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罡看了后说：你的武神已离你而去，生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马周一听大惊失色，忙问怎样解救。袁天罡说：你跟着前面那位骑牛的老人走，或许可以解救。马周就跟着那位老人一直登上一座大山，老人看见了马周，对他说：你本是天上的仙官，受命下凡辅佐明君，可你却完全忘了上天赋予的使命，天天沉湎于饮酒，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如今你武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领他来到一座大殿前，有一个官员正宣读王命，责备马周犹如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私塾，反省自己的错误。马周于是被老人送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到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 看见屋里的陈设都像是自己进食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一下记起了前时的事，于是马上锁好自己的屋子，来到先王大殿叩头谢罪，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回来后拜见了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面相已经好了，从现在起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后你将当上宰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马周来到长安，时逢旱灾，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责备自己，又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命文武百官上书指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随留心时事，陈述了20多条建议上奏，每一条都切中当时的时弊。唐太宗看后非常高兴，当天就要召见马周，一连4次派人去催促。相见之后，谈论时局及为政之道，语语甚悦，一见如故。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最注重人的品德，马周德才兼备，当即被安置在门下省，不久授以监察御史，此后历任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宰相、中书令，兼皇太子李治的老师。马周忠心耿耿地辅佐唐太宗，对所担负的职务尽心尽力。他上书细致地谈论以前历代兴亡和为政得失，上古帝王以仁德化民，为后世做出楷模，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长的不过50-60年，短的只有20-30年，主要原因是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而杨坚晚年猜忌多疑，留下了隐患。杨帝杨广当皇帝后，腐化堕落，严重剥削百姓，最终失去了人心，使国灭身亡。要以隋亡为鉴，君主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顺从天理民心与否。对于天理公道，为事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推崇道德，为贤适用，倡导节俭，少兴摇富。马周还上奏道，若使百姓得以安定，选好刺史县令非常重要，这些人确实决定着社稷的安危，一定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担任郡守县令，打算提拔担任将相的人一定先让他们做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考察其是否称职。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意见，亲自圈定各州刺史，并命朝中5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德才兼备的县令。唐太宗还在屏风上一一记下地方官们的姓名，以便随时都能看着这些官员谁若做了好事就记于他的名下。马周在贞观之治中多次上书，完成了自己辅佐明君治盛世的使命，成为唐朝一代名臣。唐太宗亲笔写书赠给他，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古宫之际承载忠良。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位悔过自新的古人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听歌曲《给你希望的路》。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